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
平安网络上的朋友弟兄姐妹，我是丽文，今天在清泉甘露节目中继续为您讲解出埃及记。我们今天讨论的段落是出埃及记21章12到17节。出埃及记21章12到17节，请先看看这段经文的内容。12节说，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，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，乃是神交在他手中，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。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，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。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，拐带人口，或是把人卖了，或是留在他手下，必要把他致死。咒骂父母的，必要把他致死。好，我们读到这儿。以上这段的经文特别提到有三种的罪是必须被判死刑的，包括杀人、忤逆父母、拐带人口。这个跟十诫当中第五、第六、第八诫的内容是相同的。这一段的经文都以必要把他致死作为结语，尤其是以第十二节为最简单的形式来表达。神设立死刑，为的是要建立人对生命的尊重。当神赐福给挪亚的时候，定下了这样的准则，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好，这个是创世纪第九章第五到第六节。神这样的规定呢，因为他不准许有凶杀的事发生，若有人杀害别人，就要以命偿命。这是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，杀人就是破坏神的形象。好，让我们逐一来看看经文的内容。在第十二节说，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。而这里说到一个人呢，可以把人打到死啊，表示他下手很重，显示他不尊重人，所以就要偿命了。在民数记里头指出，故意杀人的人，或者是因为怀恨，或者是埋伏着向人扔东西呢，都是要被处死的。故意杀人的人手持可以杀人的器具，比如铁器可置人于死的石头、木器，怀恨的时候心中有杀人的动机，埋伏杀人，也就是预谋杀人，这些情况呢，让人失去了性命，这些都是被处以死刑。至于如何处死呢？在利未记24章16节，还有23节。约书亚记第7章25节就提到呢，要用石头打死。撒母耳记下1章15节呢，就提到呢，用刀砍死。13节说啊，人如果不是埋伏着杀人，乃是神交在他手中。这个是指事先不存恶意，是出于意外的，不在人的控制之下，或者因为被神惩罚以至于死，这样的情况下误杀了人，就可以逃到圣所求保护。保护的期限就是直到证明了误杀者是无辜的，或者是有罪的，或者报仇的怒气平息了， 或者是决定了要怎么样赔偿圣所才能够解除保护。这段的经文十三节说到一个地方呢，就是讲祭坛了，误杀人的逃命者，他要逃到圣所的祭坛，这就是后来逃城的前身。逃命者要抓住祭坛突出的角，表示自己是祭在坛角上的祭物啊，是献给神的。既然是这样呢，那么在神的祭坛流无辜的血就亵渎了，但是处决犯罪者就不算了。这条的律例呢，就把蓄意杀人和误杀呢分别处理了。为了早期苛刻而迅速的裁定，就定下了严格的规限。预谋杀人者要被处死，但是误杀者呢就有安全的地区被安置。
离开埃及迈向迦南，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。一本充满寓意的书《出埃及记》，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，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。出埃及记，
耶和华仆人成就大事，耶和华仆人成就大事，耶和华仆人成就大事。不过都是在巨人成就大事，仰望他在那安成就大事，耶和华仆人成就大事。
十四节提到任意用诡计杀了邻舍的人应该怎么做呢？这一节很明显，即使有祭坛，但是如果是蓄意谋杀逃到祭坛，也要捉去将他处以死刑。那杀人犯虽然是逃到圣所，暂时得免受报血仇的人的追杀，可是他仍然要受到调查和审判。如果查出他不是故意杀人，就不用判死刑，但是必须被限制他所居住的地方，也就是说他需要住在逃城当中，直到当时的大祭司过世才可以回到本地居住。如果查出他是蓄意杀人，就要被处死。审判的时候呢，需要有两个人以上做见证才可以定罪。杀人的人，无论你是误杀还是蓄意，都不能用金钱来赎命。好，第十五节就说到打父母的，打父母的要把他治死。这里提到打父母呢，就是说即使你没有造成父母的致命的伤害，依然是一个严重的忤逆之罪。在神看来，这是否认自己生命的源头，攻击神在家中设立的权威是严重的罪。神把忤逆父母和杀人流血以及亵渎看为是同样严重的罪，都要被处死。圣经看重家庭的价值，任何破坏家庭的举动都严重侵蚀健全社会的根基。在旧约圣经里头，维护父亲也维护母亲，大幅度的提升了妇女的地位，并且对于忤逆的罪所定的刑罚很严重，显示圣经对父母的尊重。十六节提到拐带人口了，在古时候把人拐带了卖为奴隶的情况非常普遍，而且这是早期的迦南人常见的职业。在创世纪有一个典型的例子，就是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。在古时候清贫的社会呢，很容易就发生偷盗的事件，而拐带人口呢，也就是什么偷人呢、这样的勾当呢是神所禁止的。拐带人口是第三个要判死刑的重罪。十诫当中第八诫不可偷盗也包括了偷了人，因为拐带人口已经是 剥夺了一个人的身份的认同，断绝了他与家庭的关联，这就比偷取财物更严重了。这一节就提到拐带了人口之后呢，不管是把人卖了或者是留在自己手中，都是被禁止的，这样的罪是死罪。在汉谟拉比法典第14条提到呢，一个人如果偷了另一个人的儿子，必要被处死。在赫人法典的第19到24条呢，也认为拐卖人口是经济犯罪，只是呢罚钱了事，不必处死。可是在神的律例当中，拐卖人口不是被列在关于财产的罪行当中，而是列在几种死罪当中。因为神看重人尊贵的地位，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圣经对人和财产有不同的处理的。17节说，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。17节进一步提到，不仅我们不可打父母，连口里咒骂父母也被严厉的禁止，甚至是死罪。儿女对父母口出恶言，对父母带来极大的伤害，恶毒的言语就比刀剑更伤人心，因此神也把咒骂父母的人定为死罪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对于以上杀人而被判死刑的律例，可能你认为这是古时候的做法，对于现今已经过时。但是如果我们了解神如此规定的用意，就会体会这样的规定实际上是能够遏止许多罪行和家庭悲剧的。如今的社会很多层面都用各种各样的条例来对待杀人、打父母、咒骂父母、拐带人口的罪行。有的杀人犯甚至最后是可以被宣告无罪释放的。由于法律有不少漏洞，犯人最后没有被公义审判，犯罪者越加的猖狂，许多受屈者无处伸冤，许多悲剧不断上演，带来许多社会问题。有些国家废除死刑，这个是源于1948年巴黎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，其中声明，人有与生俱来的生命尊贵，人有生存的权利，任何人为因素都不应该剥夺这项的权利。所以呢，无论个人或者是社会制度，都没有资格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，更不应该剥夺犯罪者改过自新的机会。那么死刑只是借国家权力进行的报复行为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这种的立场似是而非，因为被杀害者已经死去，他的生命已经被剥夺，他没有机会重新再活一次。杀人者已经犯了剥夺另一个人生命的重罪，他没有资格再要求他自己的生存权利和改过自新的权利。否则受害者的冤情无处伸冤，家属情何以堪，公义何在？神才有权利夺取人的性命，但是神是公义的，神定下律例保护人的生命，给执法者有权利伸张正义，这才是正确健康的法律。这个与十诫当中的第六诫不可杀人没有冲突。很简单的证明，我们看到神在颁下十诫以后，神依然带领摩西、带领约书亚，领导以色列民进行各样的战争，对迦南人进行审判，杀灭犯罪累累的民族。神公义的审判当中，对强取豪夺、奸淫杀戮的民族进行杀害，这就是公义的彰显。一个国家如果废除死刑，可以看见该国的治安、道德失控，人民更加没有保障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了。我是丽文，我们下一集继续学习，再会。